因为我觉得最怕就是那种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作为，一事无成。我以前也会期待别人的肯定，但后来我就觉得说，啊，算了，别人不给我肯定，我自己肯定自己。因为有时候你的价值你自己最清楚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No Shortcut， 没有快捷键。我是 Simon，
我是 Annie，
我是大卫。
大家刚下班哈，然后我也是刚从旅行回来，所以我们距离上次录音大概隔了一个礼拜左右。有没有觉得回到录音的感觉还不错？
我觉得很快就过去了耶，
终于不用写脚本
了。对啊，我这一个礼拜想说我好像可以不用打开 Discord， 结果还是打开了。
对，
我们要写一下脚本。反正我就上礼拜都在旅游嘛，然后我去了泰国，这一次就是有点赶，塞了两个行程，清迈跟曼谷。哎，你们有去过吗？
哦，你两个都有去哦。
对啊，我就是一个三天一个四天，我先去曼谷
了。太赶了吧，
太赶了啦。
先讲个前情提要，因为大概也是五六年前跟大学同学有去过曼谷了，所以那些什么很常见的景点，
观光景点，
观光景点我去过了。所以曼谷就这次主要就是购物啦，然后去一些市集什么的。然后清迈我还没去过，所以这次去就是也是市集。其实我去了好多市集，然后夜市，然后享受一下。因为我之前听说清迈就是很适合那个数位游牧，然后事实上去那边真的也是就好多。哎，你真的觉得很奇怪，这整个清迈都是外国人。我虽然我也是外国人，我说外国人就指白种人。
我刚本来要讲洋场。
等一下，反正就是都是西方人啊，而且好像还是欧洲的比较多，讲很多什么西班牙文啊、法文，就也不是说都是什么美国人，这样很神奇啦。就是去每间咖啡店啊、小吃店、什么 shopping 的地方、市集都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哇，这里真的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很特别，
很国际化。
因为其实清迈可能我不知道，我只去过四天，所以大家如果讲错不要骂我。它也不像一些什么海岛国家有很多什么风景啊、海边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偏山上，我有点不太确定。
不至于在山上吧，
就是内陆吧，很厉害。然后他们那边观光感觉发展的就很好，英文就每间都可以通，基本上你去那边虽然泰文看不懂，但他每个比如说菜单啊，然后资讯类的都会有英文，然后你去问这些泰国人简单的英文都可以。可能真的是因为观光客实在太多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哇，泰国玩起来很方便。而且清迈的物价又我觉得有点像台南，你不觉得吗？比较便宜一点，大概八九折。
清迈物价真的超便宜，他们的咖啡店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一杯咖啡都大概60-80泰铢，大概打九折就是台币。我现在要喝一杯60块的，我只能去全家。
对啊，因为我就是有去曼谷跟清迈做比较，然后曼谷就是给我一个就是很阿杂很乱，就一直塞车。怎么讲，我觉得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这样讲，就是它要高级的地方，那些 shopping mall 都看起来很华丽很高级，那高级餐厅也一堆，但是你又看到路边就过一个转角，一个路边又是就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发展的很好，就是它是一个新旧混杂。然后我就查一下在曼谷的收入，比如说你去当设计师好像也没有很高，可能起薪就毕业生就3万-2万5这种。
我之前好像有就是因为我们泰国同事有做当地的研究，然后他们平均的薪资大概是1300块泰铢，平均薪资哦，不是说什么设计师，就是大家劳方一起算一算。
你在讲一天吗？不是一小时。
一天。
哇，那让我觉得消费不便宜耶。因为我觉得比如我去吃一些好吃的冰也是一份大概250-300，那台湾可能更贵啦，但
他们可能都没办法走进去那个
椰子汁啊。芒果糯米饭，
糯米饭不错吧？
因为我这次吃真的吃太多东西，就是好，先从泰奶开始讲，泰奶每天都喝，然后芒果糯米饭、椰子汁，有那种现泼的，像芒果糯米饭价差很大，有那种路边30块，然后有就是那种美食街的150的，我觉得超奇怪，
芒果品种不一样嘛，
对，吃起来有点差啦。然后糯米也有分，就是比较软，然后是比较硬，然后那个炼乳好像也有差，对，我就觉得哇，真的贫富差距很大。就看你
我只觉得他们 TA 不一样，150可能就是卖盘子的，
但是我吃到最好吃的是150
哦，真假的，所以还是有差。
不是啊，它是盘子，
不是就好吃啊。可是30块真的不好吃，你就觉得那个好像没有很甜，那个芒果，然后糯米好像就是烂烂的。对，
可是其实芒果糯米饭我一直吃不太懂，我一直想觉得芒果很好吃，糯米饭也很好吃，
要加在一起，
可是我好像不会把它加在一起吃。你们会把它加在一起吃吗？
我以前也吃不懂，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咸的跟甜的放在一起，好像 因为你觉得饭好像是要咸的，
没有，它那个糯米是甜甜的糯米，嗯、
对
对
对
对，
甜甜的糯米
就还蛮特别。反正我吃超多了，然后清迈的话，我就吃很多泰北菜，因为清迈在北边嘛、
嗯北边。
你们吃辣吗？
吃，
那你们应该会觉得超爽，就是那什么咖喱面啊，然后泰北菜，我觉得它的味道又难形容就是有酸的啦，也有辣的，然后。但是它不至于辣到那种整个，
嗯，
像有时候去吃韩国会觉得嘴巴麻掉。它不是辣外面，它是辣有点
喉咙
偏喉咙，但它又不像你吃麻辣锅辣肚子，你知道它就是辣在一个中间可接受，可是它是吃多了你会一直加上去，一直叠加，但因为你会配那个
太奶，
就觉得哇超爽这样。对，反正总之我觉得很开心。
有胖几公斤吗？
大家。看我这集录，我就整个水肿到不行，因为每天基本上就是三餐都会加两个点心，就是早餐有时候那个饭店有buffet，然后中间又吃，然后吃完就是点心，反正就是整个都在吃，就很可怕。说明我到时候可以分享一些照片给我们制作人，
他可以贴在
上贴上，我到底吃了什么？我很推荐大家去清迈，曼谷的话，如果没去过可以去一下，但我觉得就大城市，然后蛮挤的。对，那清迈真的很悠闲，然后很适合坐在咖啡厅去市集耍废一下，我觉得那不错。那闲聊完毕，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可以继续聊下去，
前面会不会太长？
不会啊，反正到时候我们制作人会帮我们剪。好，今天要突然从开心的那个旅游
真的耶
聊到我们一些失败的经验，
跳痛哦，
太跳了嘛。因为大家可能会以为就是我们如果都是资深设计师，是不是都什么事情都不怕，然后都不会遇到一些挫折？当然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挫折是比较少一点，就是你遇到挑战你大概知道可以怎么去处理，但我觉得以前的话的确遇到很多失败经验，然后现在我觉得回想起来应该有很多当时可以算做了更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聊一下我们跌倒失败的经验这样。
我突然觉得突然要开始聊自己就过去悲惨的经验，
先换一个心情哈。
好，我们先准备一下。我其实有帮这个故事下了一个标题，叫做初生之犊不畏虎，欸你差点被解雇。
哇，还有双鸭哦，
感觉要掌声。
有欸。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年轻时比较冲动，然后比较年少轻狂，然后比较像青少年的时候。因为我先前的公司是我直接对老板，所以就是老板就会直接跟我讨论我的设计，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老板就是一个商业脑，就是他没有任何设计的 sense， 然后所以他提出来任何东西都是凭他的直觉跟凭他觉得使用者是怎么样，我都会有我的想法，然后他会有他的想法，我们就很常这两方就是僵持不下。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一年之后，他就对我做了 performance review，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的 performance 对他来讲没有一年前那个想要害我的时候觉得我没有达到那个期待，然后他也觉得我跟他好像有诸多就是不适合的地方。对，然后他其实也有点臭直男，他也没有要讲很多意思，他就是跟我说好啊，就一年到了啦，我们合作也一年了啊，接下来的话要续约吗？就是就给你两个选择，要看要是续约但是我们降薪，还是我们就好，我给你就是三个月的资遣费，然后跟好像还有年终红包吧，
很多
不错啊，还有资遣费，
很多还有三个月，还有年终红包，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接到这个噩耗，我就很想哭，你知道吗？就是眼泪已经在眼眶打转。然后后来我就自己走出办公室之后，我就蹲在路边哭。然后想说，天哪，太难过了吧！我到底跟老板就是有什么过节，可以就是他要这样子对我？然后后来我就跟很多就是 mentor 啊，然后大家聊啊，就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后来呢，我选择的是我要降薪，然后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不想要被看不起，我想要证明说我也有我的道理，然后老板你是错的。对，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是青少年啊。然后在这一年我自己做的调整是，我如果我的设计是有理由的，那我会准备非常充足，就是我会告诉他我是比如说 OK 心理学好了，我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然后我背后做了什么样的使用者研究，然后哪一个类型的使用者说了哪些话，然后我的 insight 是什么，就是准备够多的资料去跟老板 debate， 然后也会适时的听老板的意见， 就是毕竟我们老板可能在这个行业从事了可能也二十年了，所以他可能有他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是我可以听进去的，会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磨合之下呢，就一年过后又再一次的 performance review， 然后我老板又一样是个直男，就是他也没说什么，他说好啦好啦还不错啦，然后就是帮你加回来这样子。然后但是呢讲到这里，我其实是这样觉得啦，就除了就是这一年的调整之外，我是想说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会选择要拿那一包大包的。
觉得你一年加薪都没有当时给你三个月还多。 对、
啊、
对不
对？对，是真的。我就算一算，我到底赢得了什么？
赢得了老板的尊重，有吗？算是有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对、
oh, okay.
就觉得没有后悔做这件事情，可是后来想哇这钱
香
对香啊，
对、这就是我的一点挫折啊，其实是蛮大的挫折，我现在可以笑着讲这件事情，但当时其实是真的蛮难过的。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当时你可能老板觉得你没有什么价值，你没有发挥到就是他当时愿意去 hire 你的这个所看见的这些可能会带给公司的价值，我觉得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你是不是当时可能老板他用这个商人的语言或是商人的视角，可是那时候身为设计师就是比较偏说、我想要一展抱负，我想要做一些很设计的东西，没有这么商人导向，这就是大部分一开始新手设计师就比较缺乏这个所谓商业的思维嘛。我们以前都是这样，所以 that's fine。 对，
都曾经这样过。那换我分享我要讲的，跟刚你的那个问题有点像，就是跟主管或是老板之间的一些沟通问题。然后我要分享的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失败的向上管理。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公司组织有进行一些大幅度的调整，然后所以我的小主管跟大主管都换人了，然后当时又刚好遇到疫情，就是大家全部在家工作，然后所以我们少了很多面对面了解彼此的机会。那所以主管的一些行事风格啊跟之前的方式就是差异蛮大的，然后我蛮不习惯的，然后也有一些做事方式我可能也不是很认同，那他可能也不够了解我，所以他对我可能擅长的项目啊也就是都懵懵懂懂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很积极的在沟通，然后久而久之就变得我跟他有点没办法互相信任，就是我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不会去找他就是寻求帮助，或者是他那边有什么需要我去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直接跟我说之类的。所以大概持续了有个半年左右吧，就关系都不太好，然后就是跟主管和大主管都是。然后后来呢是因为我们就是组织又有进行一些小小的调整，然后我就又换了一次主管，然后才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当时这半年我自己是蛮痛苦的，可是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如果我当时有好好的去跟他做沟通的话，会不会整个状况会不会好一点，或者是他主动来找我聊聊天的话，就是情况会不会好一点。我觉得向上跟向下管理都蛮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下属，就是不要只是被动的觉得说主管为什么都不懂我，为什么主管都不了解我，可是你不讲然后你不去刷刷存在感，那主管怎么可能会知道你到底就是厉害在哪里？对，他不会通灵。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跟主管讲说你最近做了什么事啊，或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啊等等的，都可以适时的去告诉主管，然后跟主管聊一聊这样子。就是现在我就会比较注重这件事情。
的确就是这个信任关系它是很多小事情的累积，就是信任可以慢慢累积也可以慢慢瓦解。我刚听起来的状况就是你们没有沟通嘛，就你不懂他他不懂你，所以你们就渐行渐远，就他有事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你，就有机会也不会给你，好像也蛮常见的，尤其在台湾的职场好像比较少这种所谓 one on one 的文化，就是比较定期一点。海外的公司外商蛮常会在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很短也没关系，15到30分钟，但至少一个快速的 check in， 至少知道你这礼拜过得好吗。就是我觉得光这种聊天，真的都不要讲 project， 就是说这礼拜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到忙的，身为一个主管这 就会带给下面的人蛮多至少心理安慰，然后至少知道有事的话这个主管会是我的依靠，可以去寻求协助，不然很多人其实就很怕，就不敢讲。
对，
我之前万万跟主管聊非常多，因为我们也是每周一次，所以没有那么多工作上的事情可以跟他聊，所以我就会跟他聊什么感情问题啊，怎么报税啊，然后家里漏水，我都会跟他聊。我自己觉得是跟主管培养感情的一个时间啦。对，
他会给你臭直男的回答吗？
会啊，说哦就哦就这样报啊。
哦，是男生是不
是？啊，就点开，点开就给报。哦，谢谢哦，我也知道。
哦，就点一下，点一下啊啊，这没有很难吧？
哦哦，这样钱就算出来了。哦哦，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你应该觉得很荒谬吧？很好笑的。
这集可以给主管听吗？
他应该不会来听这
个。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有点扯远，但我觉得主管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后面的集数会不会聊，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主管或是擅长当主管，他只是刚好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他就也许比较不懂得去聆听或者是去洞察，就是说在你还没讲之前，我大概就预先观察到，哦，你最近状态不好，我可能要开始去介入，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但如果你都没有那个机制，没有这个所谓 one on one一个礼拜一次，那这件事情就根本就，而且你说远端嘛，对不对？
嗯，当时是。
对啊，远端又更需要这种，之前有提倡一个文化叫做 over communicate， 就是过度沟通。
像我这样吗？
你可能讲太多。有些东西就是讲一次不一定讲得清楚，你就多讲几次，或是讲得更具体一点。的确这样是就不嫌多啦，因为你毕竟清楚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当时好像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好奇大卫最后跟那个主管的问题有解决吗？
就是最后换一个组啊，还是会对到他，因为他是 PM， 可是就是之间的关系比较不像是上属跟下属这样子的关系，
比较没有利害关系，就比较 OK。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好像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啊，但我觉得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也是跟 Annie 一样，年少的时候比较狂妄自大的时候，为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或是说，哦，我学到一些事，但是我是用一个很痛苦的方式学会的。我觉得我以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其实不太相信别人，或者说我会觉得自己的提案是最好的。这个已经有点可怕，就是当我付出很多努力，就是我会做很多前期的研究也好，或者说我对设计上花很多心思，但这个就会导致我觉得，欸，我做的东西其实已经很厉害了，万无一失。你有没有听过达克效应吗？就是那个当你在知识没有很充足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自己
很厉害，
到那个巅峰，
对，你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就那叫什么愚昧山丘，就是
对，
然后随着你的知识累积越来越多，反而你会越来越谦虚，但是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冒牌者症候群，欸，其实你有能力，但是你会觉得，欸，我凭什么。对，我觉得我是从达克效应走到冒牌的症候群之后，再走到现在是对于自己的认知会比较明确，知道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再改善，然后我就不会这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常常在做 design presentation 之后，只要别人给一个 feedback， 我就会超激动
爆炸。
对，我没有到爆炸，但我会很激动，想要去 defense， 就是我会去，
你会拍桌吗？
解释的很激动。
拍桌太激动了吧，
你说什么？
我就说，欸，可是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已经怎样怎样，就是一直有点微辩解的感觉啦。随着我越讲越激动，那对方也会被我拉到一个接近不理性的状态，已经没有在那个话题上，已经开始在争辩一些跟设计无关
哲学
无关的事情。
我觉得你态度不好。
对对，就是我觉得你态度不好，就是你跟他女朋友那个一样。欸，你这碗要记得收，欸，你这个东西没放好怎样，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凶我？
对，你为什么讲话要这样？
我现在已经没有在讨论你碗有没有收，我现在讨论你为什么要凶我。对，就是你整个话题已经偏掉，其实逻辑很像。我后来的 take away 就是，任何人讲任何一句话都 make sense， 就是他们是从他们的立场或是他的角色去给你回馈嘛，你先不要急着去反对，有可能他们是错的啦，好不好？但是他们讲就是有他们的理由，不管那个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先去了解那个理由之后，你就会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然后再想说，哎，那我现在可以怎么换个方法，换位思考去想，然后去回应他，甚至你就在那个当下啦，可以选择接受这个 feedback， 但不见得你真的要有任何的行动，至少他感受上会觉得，哦，你听进去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学习，但是我以前真的很多针锋相对的时刻，但我就觉得那个其实可以避免。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还有就是很求表现，尤其在职涯前期我很想要往上爬的时候，我就会，哎，什么事情来我都接，我要这给我做，给我做，导致之后就是都做不太好，有些勉强做了，但是我就真的超累，累到不行，就是因为真的超出我能力或精力的负担。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资深设计师要懂得去排优先级嘛， 什么时候要说 yes， 什么时候要说 no， 你可甚至要去判断哪些东西对你或者团队更有价值，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比较像杂事，然后你做了也不一定真的对谁有什么帮助，对，可能就是主管不想做叫你做，但其实你可以拒绝他，他也不能真的对你怎样，除非那个他很明确的讲出为什么一定要你做，对，因为其实你不做其实他就会去找别人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蛮大的学习，就是心态上啦，然后或者是说我在做事方式如果可以再做得更好，我以前就不会摔得这么痛，但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都很顺其实好像今天也不会有这么多
没有话可以讲，
对啊，这一集就录不出来还是要录一下，
我一直都很谦虚，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这一集就结束了
我不曾失败，
对，我不曾失败
变成一句那个语录这样，
对，我不曾失败
你没有遇过就是别人是给你比较偏批评吗，或者说不管是批评也好或是不理性的建议或甚至是就是好就算他是客观的但听起来不舒服，那 这种时候 你们会怎么做？
以前小时候就是还年轻的时候一定会真的很多人很爱给意见，因为设计真的是一个人人都有眼睛人人都是使用者，他们都可以给出意见，然后比较不理性的意见也不要说不理性啊，就是他们会说哦这个很丑那个太大这个不好看，这类型的意见就是我可能年轻的时候都会说你才丑，你全家都丑，但是
我也会
有够凶。
我最讨厌就听到就是很丑这件事情，但是我长大之后我就已经会先略过那一句话，
没有建设性，
就我已经知道这个人没有 sense。年纪大了之后就会开始问他，那你觉得哪里不好？就是你觉得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可以跟我多分享一点吗，这样对其实不要说这些同事，有时候使用者来给你访谈的时候他们也会讲出一些就是很 crazy 的话，就说哦这很难用啊，那哪里难用，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不是那一句形容词，是后面那些就是他到底是为什么感受到这些心情，对啊，这就是我的成长。那两位呢
感觉你还是问得很不情愿，就是你的那个讲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就是说啊不能想怎样
啊，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不然你来做
啊，你行你来
你来
我自己是等下突然要接我的突然忘记刚刚讲什么，
大卫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想法，就是现在也没有长大，就是你行你来啊
现在不会说出来，以前会说出来、
就是、
现在不会说出来，
就是比较社会化了。
就是身为设计师啊，大家就是要可以接受来自各方的一些批评批判这样。然后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感觉是念大学设计系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公开的评图、
哦、我们也是，
对，大家都公开评图，然后哇、哦、那压力很大耶、欸、
超大，
那压力超大。然后 你有公开评图吗、
我大学读戏剧系，
哦戏剧系、哦、
难怪、
哦、我们会公开评那个那些
肢体、哦、
现代舞的那些表
演那个也太主观了吧那比设计还主观了
真的。我说我对墙壁有什么感受，我一点感受都没有
好，反正就是那时候就开始感受到一个就是你要被公开评论的一个情境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还蛮玻璃心的，就是如果听到就是一些批评，我心里还是会难过。可是现在跟以前比较不同的是，以前就会难过很久，然后开始觉得差点骂脏话会觉得啊，自己是不是很废，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一行。可是现在就不会这么想，现在就会有很多的方式去想说我可以怎么样调整，那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等等。所以我觉得设计师们大家要可以接受批评，而不要第一个反应是先反驳。那刚刚 Annie 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怎么给予设计师一个有建设性的评价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应该都要学会，不是只是说好丑，这字体好丑，那个图好丑，就是你可以试着用一些比较开放性的，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换一个字型可能会不会比较好啊，或者是你有试过什么样的字型吗，就等等，开放性一点，不要太针对，这样你在听的人也会比较舒服。那也可以适时的给设计师们一些正面的回馈，不要都只是负面的评价，什么我觉得你这个设计蛮好的啊，风格不错啊，
但是
however
很会
啊，也不是这样子转折啦。总之就是我觉得正面跟负面都要有啦，面对批评的时候你可以冷静一点， 不要这些年少轻狂，然后你要尊重大家的评价跟回馈，那但是也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就是不要一听到负评你就觉得自己很废，对，暴怒，这样也是不 OK。
就是我刚刚也提到，就大家给 feedback 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他可能真的是不会给 feedback， 大家不要觉得说听 feedback 这件事情需要练习，我觉得给 feedback 也是要，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给 feedback， 他就所以才会讲出什么这大一点啊，
很丑啊，
上面一点很丑，就代表他其实没有，外国人喜欢讲 constructive feedback， 就是有建设性的 feedback， 你给的 feedback 是有结构的，哎，这个很丑，好，这是第一句 OK， 那为什么丑？因为从我的观点，这个颜色如果用这样的话可能会太刺眼，然后我们的受众是什么样的习性，什么样的类型，所以他们不习惯这个颜色，或者是就跟我们品牌的风格不搭，就你可能会讲出一些理由，不管那个理由是什么，至少你讲的时候是带有一些理论基础的，不会是说你只是很感性然后主观的去给一个建议。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就刚刚 Annie 讲的，就是去提问去挖掘嘛。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心态大家也可以建立的，就是大家其实在工作场合啦，除非那个人本身就很机车，他就是故意要搞事搞人，不然大家其实没事干嘛去弄你或是呛你，要么他想表达自己，要么他就是说，哎，这东西真的有改进的空间，所以他其实出发点是为了做出更好的设计也好，做出更好的产品。尤其是你发现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大的设计团队，其实最多意见是设计师，比 PM 还难，难沟通难合作，就设计师其实都是很神奇的物种，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总之就是我觉得心态上，如果你觉得说大家都是一起要完成一个目标，把事情做好，不要先把那个立场设定在，哦，大家就是来呛我的，然后我的作品很烂跟我这个人又绑在一起，现在烂不代表永远都烂，人是会成长会进步的，所以其实你就想象 OK， 我这次改了我下一版就会更好，下一版再烂我下下版又更好，就如果你是抱持这种心态的话，其实你的成长幅度会更快了，不然你就会陷入那种啊，
好累，我好烂，
我好烂，我好累，别人很机车，
大家一起烂，
对，就是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如果你这个心态，你下次说不定你就变成那一个，你就会说，欸，这个很丑啊，因为你上次讲我丑，这次也要
讲回去，
把你电报。对，所以这样就很不健康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学习，然后慢慢调整，不管是收 feedback 也好，或是给 feedback 也好，对，让团队的合作意识更提高一点。从你们职涯到现在，你们有什么心态调整或是一些做事的方法，让你们一步步就建立这些所谓属于资深设计师的信心？
我觉得我自己是在看一些心灵书籍的时候会了解到说，你在面对批评的时候，你的心会自己开启一个防卫机制嘛，然后就会开始想要为自己辩驳，但那是出自于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自我价值被打压，或是自我价值受到威胁，好像人家在批评你这个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到那个对我来说其实起雾蛮大的，起雾就是那个
启发，
启发顿悟，对对对，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啊，对，就是我觉得之前在面对批评的时候会这么难受，是因为我把它跟我的自我价值捆绑在一起，就是我这个东西可能设计的不好，那就是我所有东西都设计的不好，然后我这个人就是不好，我整个人生都可以聊聊啊，
可以帮去卖鸡排，
对，就会无限的开始就是扩张，就是这个其实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point， 然后被你就是扩张成一整个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跟你的自我价值混淆，就是设计师这件事情也不是你整个人的100%，就是你整个人生有很多个面向，它不过就是一个面而已，就是跟你整个人是要脱钩的。
我自己是我现在学会多主动去询问同事或者是跟你有密切合作的人，就是在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比较主动的去问他们说，欸，你觉得我怎么样做可以让我们的配合更顺利更流畅，或者是说你觉得我需要改进哪边，然后让你可以更好做事。那通常就是你主动去询问，对方一定都会很真诚的回馈你，除非是一些应该比较不会有那些阿里不达的人。对，通常你释出这个态度这个善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愿意跟你讨论，然后那经过蛮多次这些过程的时候，那你在做事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做事方式还有跟 团队配合的方式可以更有信心，然后久而久之就是你会知道说哦，其他人的想法是什么，那他们来看你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做调整会让大家更好做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建立信心的方式，就是真诚的主动的积极的去问你的同事们。
哇，好成熟哦，成熟大人的做事方式。的确 我蛮同意这种做法，这个其实在外商还蛮常见，他会鼓励不要等到那个三个月还是六个月之后再去要 feedback， 因为那个已经为时已晚，
没乎啊啦，
没乎啊，对，就来不及了，就越早去做越好。而且大家其实会很开心你来问，因为他觉得说哇你好重视我的，大家就喜欢被在意啊，其实会开心的。跟别人要 feedback 是一种，自己去做这种自我反省 self reflection 蛮重要的。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时间过就过，像我们今天在做这一集节目其实就有点像在做自我反省，
真的
就是去回头看自己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学习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你是从错误中学习跟成长，每三个月可以做一次自己的小小的练习，不要只讲做不好，就是做得好的也讲，然后做不好的也写，写完之后你下三个月再做一次，你就再去回去对比，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你是有明确的进步，一定都会有。我觉得没有的话可能真的有哪里有问题，
你要小心。
通常如果你有意识、啊、在做这个练习，一定都会有，哪怕只是有一点点的进步，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开心，觉得、欸、我是有在前进的，我不是一事无成。因为我觉得最怕就是那种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作为一事无成，但通常我们怎么可能一事无成，我们一定都是有做一些事，否则你是什么薪水，你是薪水小偷、啊、所以我觉得人都是有价值的，这个 很重要这样。然后自我肯定也是吧，我以前也会比较少去自我肯定，甚至就是我期待别人的肯定，但后来我就觉得说、啊、算了，别人不给我肯定，我自己肯定自己。因为有时候你的价值你自己最清楚了，你不用等到别人一定要跟你说哦，那 Annie 大卫你很棒。有些他讲不出来，他就是比较害羞还是怎么
样。我每次讲这种话人家都觉得我在噎他、欸、跟别人讲、欸、你做得很好哎、欸，
还是你
的 personality。 然后他说你在噎我吗？
个性蛮适合的。 Annie 是讲起来有
点、啊、你做得很棒哎、欸，好耶好耶。
对，我觉得这是身体健康啊，
多多称赞别人。
对，没错。但我觉得我可以讲另外一个比较反直觉但是又可以建立信心 的方法，就是像我最近的习惯就是我会去讲一些他看起来是不对的事情。有些人会避免麻烦，就是哎，有件事情就已经在那边已经坏很久了，就是一些不管是制度上流程上沟通方式或是各种，那大家就是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不讲。这个其实通常我觉得也有可能跟你的职涯阶段，如果你今天很初期你自己事情都搞不定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再点出那个事情。但我现在就会比较去讲哎，这里有问题，然后我的想法是怎么样，可以怎么改之类的。这种东西其实慢慢就会累积出我觉得是别人对你的信任。但看你的讲法，你不能用那种哎，这很烂哦，
挑刺的那种。
对，挑刺感，你讲了你就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没人做你就去做，你还是要给一个方向嘛。就算这件事情不是你做，至少你起了头点。我觉得大家都是尤其主管就超喜欢这种会把事情点出来，一些盲点或大家不愿面对的真相，后来就变得比较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说一些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我以前会很怕，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就你讲出来之后就也不会怎样啊，反而大家会觉得说哦，
好啊，你来你来，
他好有想法哦。
可是这个要拿捏啦，就是我不知道台湾的职场会不会觉得有点就啊，这个人怎么意见那么多啊，
啰嗦。
对啊，可能讲法的问题，就你甚至可以有一些，我就喜欢打一个预防针啊，就是说哦，我觉得这怎样怎样怎样，那不是很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朝方向改，但我知道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东西我们可以过几次回去有一些想法之后我们再讨论。对，就是你会让大家有些台阶下，不会说哎、欸，这很烂，就是一定要马上改，不改明天就
爆炸
爆炸，对，世界末日。就是你不能这么紧迫盯人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慢慢可能我累积出一些自信，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对产品的熟悉度的提高，我就敢去点出这些事情，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欸，其实你是蛮有想要为这个团队啊产品好的这个心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就是自我反省很重要，但有时候就是团队的事情的话，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软体开发做产品还蛮常见的一种活动叫做 retrospective， 就是中文可能叫什么复盘吗？
嗯，复盘。
复盘是不是有点
之语？
对，
之语、啊
就是、回顾。
复盘就下围棋复盘，我们不要之语警察不要出来
哦。真的吗？是这样吗？复盘
下围棋，然后你要重新讨论。
对，先重新讨论你那些你做过的事情、啊、然后哪里可以改更好。其实它的结构蛮简单，就是 我们做的好的地方跟我们做不好的地方，那有没有什么 action item， 就是那我们要采取行动，总不能复盘完之后就
没了，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要有些行动。对，那你们有做过这种 retro 的经验吗？甚至怎么带领过团队去做？
很常很常做以前一刚开始其实会比较害羞，就是不管是做得好做不好都不太敢讲，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还蛮有效帮助你下一次在做专案的时候不会重蹈覆辙，也可以建立团队自信的一个环节。一刚开始我觉得有很多团队在刚引入就 retrospective 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个瓶颈，是大家不太敢开口说，或者是说做得好的地方大家不知道怎么写，或是做的不好的地方大家不知道怎么写。我觉得有一个小 tips 是大家可以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写，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很 minor， 或是那个没有必要这么
大张旗鼓，
对，没有必要那么充满感谢吧，对，但是那种东西都可以就是抛砖引玉的那种感觉，就说很谢谢比如说 A 工程师很细心的看我的 spec， 然后问了很多我没想到的问题，就像这种小小的事情，但其实就是对对方或者是对整个团队来说，大家就会觉得原来这个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可以写的 point， 那大家就会越写越多，然后越累积越多，开始有一些比较有意义 的那个意见就会出来。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是这个环境是让大家有安全感的，然后是愿意敞开心扉的。因为有些人会担心说 OK 我今天讲了你什么东西待改善之后你就开始弄我，或者是你就走心，搞得我们团队气氛变很不好，所以我觉得是前期的安全感的建立很重要，很需要那个 facilitator 就是去引导大家说要怎么样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一次一次会变更好。这样
成刚 Annie 所说就是带领做这件事情的人蛮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能不能在前期的时候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然后带着大家一起。那因为像这种定期的会议，就是而且尤其是这种回顾会议常常会被忽略，然后就会觉得说今天大家都好忙我们今天先暂停开一次，这种时候就蛮常发生的，所以这个带领的人会蛮重要的。然后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或你的团队本身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的，但你很想做，就是你要怎么样带领这个东西，我会觉得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同事开始，然后你先试着跟几个团队成员或者是你的主管说明你想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或者是目标，然后寻找一些共识，那再来你们就可以定说你们做这件事情然后可以怎么做，你要什么方式进行或者是透过什么工具来进行。那接下来就是刚提到的你可以扮演这个带领的角色，那带着大家一起，然后做过几次之后建立一下大家的信心，然后也可以帮助后续团队成员的一些向心力这样。
你们是固定的人去 facilitate 这个会议吗？还是你们是轮流的？
我们目前好像都是 PM 或 PD 做这件事情。
大卫也是？
通常是
我们的话蛮特别，我们是轮流的，就工程师也要做，应该是我们所有会议都是轮流的，就他会有一个台版表，然后每个礼拜比如说这是 weekly update 还是这是 retrospective 还是什么其他的，有一些其他 demo day 还是什么之类的，主持人都是会轮。他们好像有一种意识就是每个人都要参与，不管今天内向外向，但他们也同时也接受每个人的风格稍微不太一样，可是其实也没有很难，因为他框架就是那样，你看过别人做一次有模板可以复制，厉害的他会就像刚提到 会引导，然后就说那这边有人写这个，那我把这三个类似的问题群组起来，然后再开始说你写了这个，那你要不要多讲一下你为什么写这个，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写那个 sticky note 是大家写一下，可是真实的心情还是要用问的才问得出来，它不只是说去找到一些大家看到的问题，同时间也给大家一个舞台机会去讲述自己的想法，但前提那真的是要一个安全的环境，否则就可能变类似批斗大会，或者说 say 哪里不好。那我目前看起来好像至少我们团队的人他们在写哪里可以改善的时候他不会指名道姓这应该也没有人会指名道姓吧，
隐喻，通常是隐喻，
隐喻对不 对,
对，
就说我希望我们团队会议时间可以短一点，那就是隐喻说 PM 都不控制时间
我有遇过我们团队的有工程师写说设计师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他也没有指名道姓啊，
设计师
就一个，整个团队也就只有我啦对啊
我们也有啦，他说希望那个 design spec 可以写的 更清楚一点。
啊，是
就是你，
啊，是我写的。
我希望这个专案的时程可以再清楚一点。
啊，是谁定的？
就是
PM 他定的。
但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利益良善的一个活动啊，并不是要大家来找谁做错事这样。这个东西如果你团队没有，我觉得现在可以开慢慢导入，因为这种东西越早做越早失败其实是越好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聊都有提到，不管是沟通也好合作也好，你只要时间拉久，你那个信任是完全拉不回来， 你最好是越早就发现问题及早治疗跟处理，避免失败或跌得摔得很重一跤的做法。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蛮多了，虽然前面有些失败的案例，但后面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反思，然后大家
很正面，
对，很正面，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我们最后就来问一下快捷键二选一。对，今天的快捷键二选一就是，第一个是你要去接受一个你永远无法修改的错误，或者是你有个错误但你可以修改，但这个修改会需要花费你这个巨大的成本，巨大的代价。
我自己会选前者，前者就是那个错误就是存在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它嘛。我自己的人生哲学是这样子的啦，就是
哲学题
，
就是我不会对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感到后悔。原因是因为不是说我很骄傲还是很有自信，不是，是因为我觉得重来一次，我的 background 我拥有的可以判断的资源就是那些，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重来一次这件事情，就是那一次就是那一次，你过了就是过了。但我觉得比较好的心态是不要拘泥在那个过去的事情，就是他一定有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你就下一次再做出更好的决定就可以了。就是那他带给你那些学习的课程就是他的优点，不用一直拘泥在过去。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错误就错误吧，那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嗯，我会选后者，就是可以修改但需要花费代价，那但尽量不要是巨大的。可以是一些代价，小小的这样。因为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经验，是我自己在就是比较 junior 的时期的时候，因为就是经验不足啊，有做出一些不那么理想的设计决策，就是有影响到产品的成效，其实不是很好。那当时老板就是有给我一个机会还有一段时间，他问我愿不愿意修正他，然后我当时是有接受，就是我愿意重来一次，那我愿意把这个产品重做一次。那我也很开心，就是老板竟然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跟时间让我重来。所以我会觉得不是一开始当设计师就是从资深嘛，不是一开始就我都很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难免就是犯过一些错误。那我觉得如果还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想要去把它修正过来。
嗯，我的选择会跟大卫比较接近，就我的人生哲学。
哲学题。
我的哲学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的犯错当中去学习跟成长，去找到你下一次可以改进的机会。就我们今天聊这么多，那当然大家也听得出来，我们都是因为做这些错误的事情，做错误的决定，有了不正确的心态，才会有所学习嘛，不然我们就会一帆风顺。当然如果今天代价非常巨大，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也不见得是坏事啦。既然这个叫做巨大的代价，代表它不是已经世界末日，你还是可以修复，只是说这代价很痛。但如果越痛，我觉得你越会记住它，你下次就会越会知道怎么应对，或甚至去避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自己会比较倾向的，我不会去害怕面对失败。就我觉得 可以失败人之常情，我觉得重要是说那我们下一次怎么样可以做，可以让这个失败伤害变得比较小，这就是一步步在修正的过程。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可能人生就过得很爽。
嗯，不一定啊，如果家里有钱，有石油田呢，对啊，
说明他有别的烦恼啊，有钱的烦恼，钱没地方花，
给我，
对啊之类。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烦恼，不管今天有钱没钱，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可以去学习的课题啦。好，那希望之后会聊一下怎么帮大家成功啦。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